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对于在无神论环境生长的人来说，能成为新一代的基督徒，大概率都经历了重重障碍与百般的征战。唐曼我自己从接触福音到真正接受这份生命信仰，用了10年的时间。那10年，我为生活的梦想而努力奋斗，为成功的目标疲于奔命，直到精疲力竭，韶华已逝。在人生最无望的时刻里，像一个溺水的婴孩抓住救命稻草般来到神的面前，试图寻求一点力量与帮助。现在回头再看，那个尝试寻求神的行动，竟然是我的人生一座巨大的分水岭。在那之前，我的心热切地朝向世界，竭尽全力地拥抱世界，以至于我无暇顾及和思考关于生命信仰的重大命题。尽管彼时我的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阳光明媚，但心里面却充满了焦虑、恐慌，甚至是绝念。那时其实也有人跟我谈及信仰，但我都会很客气地假装听一听，却不会付诸时间精力去真想搞明白。可在那之后，我的心开始安静下来，朝向世界的心门渐渐关闭，神的话语将我带向一个光明的国度。我渐渐地搞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原来早已就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如果按照成功学以终为始的人生哲学来看，还有哪一个终极目标会比永生更大、更有意义的呢？虽然我停止了追求所谓财富自由的成功人生目标，但奇怪的是，我的生活不仅没有继续滑向落魄、破败的谷底，反而在貌似躺平、专心依靠神的日子里，一点点地走出各样的困境。或许唐曼我的信仰经历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若想真知道基督信仰意味着什么，真想知道神存不存在，跟自己有没有关系，那就不能仅凭着理性，仅凭着自己的经验性认知来推测与分析，而是除了更多更深入的理性思考外，还要带着感情的投入、感性的兴趣与体会。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早已被世界的神、魔鬼弄瞎了眼睛，我们里面的黑暗都需要被基督的福音来光照。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的3:9-12，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3:13-4:1。好，读完马拉基书的3:9-12，或许有人会忍不住的说了，先知马拉基在第10提到的仓库是什么地方呢？其实这里的仓库那么是指圣殿中用于储存十一奉献的谷物或者是其他食物的一个地方。当时的祭司们呢，他们就是依赖这些捐献来去维生的。根据马拉基书的3:12经文的记载，神说万国必称以色列为有福的，他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么当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世上其他国家的祝福了。那么信实的神就是他们呢，成为万国的祝福。如果你不诚实，你就不可能成为圣洁。撒迦利亚书8:13经文说，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你看这段经文是指将来的，但是神说到那个时候神会使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当以色列服侍神的时候，那么神就让他们呢成为其他国家的祝福了。在马拉基书3:13，你会看到第8也是以色列人呢最后的一句顶嘴的话，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的宣告所做的回应。那么这一节是以色列百姓第8顶撞神。马拉基书3:13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看百姓就回应说了，我们没有顶撞神呢。神每次的回答都很直接，神说你们用话顶撞我。那么这句话中的话，那么是指顶撞神的那些顽梗之言就意味着以色列民如同埃及法老一样在神面前呢就存有刚硬的心。那么这些反锁神的话呢，也如2:17所记录的，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么这些话呢都是出自抵挡神无视神的心。马拉基书3:14-15经文说，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以色列百姓就说了，我们服侍神有什么好处啊？侍奉神真是没有意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的心所以他们就认为侍奉神是没有意义的。那么由于他们是悖逆神，所以呢神就不祝福他们了。于是他们就为所身处的情况来去责怪神。他们就说了，服侍神真是没有价值。但是他们所做的才没价值。我要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声明，虽然有些人去教会，但是我认为他们不如在主日去兜风算了。因为他们的心不在教会的，他们去教会是要批评人的。那么就像有人所说的，有些人去教会是要欣赏别人身上所穿的衣服，还有一些人去教会是去睡觉的。有些人去教会那是因为在那里打瞌睡是一个好地方。所以如果你的心不在教会的话，如果你不爱神，如果你不想赞美神、服侍神、敬拜神，那么你去教会就没有价值了，即使敬拜的水平很好也没有用的。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4:21-24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对井边的妇人就说了，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看，主耶稣对这个妇人就说了，时候将到，真正敬拜神的人不会在这个山上敬拜。但是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他们还在山上去献祭，主耶稣说也不在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也不是敬拜神的地方。大多数在那里的基督教啊，已经偏离了主耶稣的信息了，也偏离了早期使徒的教导了。主耶稣他就继续说，那真正敬拜神的人呢，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他们会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会想服侍神，会想顺服神，会想要啊来去敬拜神以及赞美神。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一天，有一个人就跟我来说了，他说：“麦基啊，我想你可能会认为我该下地狱，因为我在主日崇拜的时间呢去打球。”我就对他来说：“不会的，你不会因为在主日崇拜的时间去打球而下地狱。”你可能会因为拒绝主耶稣基督而下地狱，那跟你打球是没有关系的。有很多教会的会友啊，我宁愿他们在主日去打球，也不要来教会，因为他们来教会啊，就是专找麻烦，没有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你看，仅有外在形式的宗教都是不好的，那么最要紧的就是你内里的诚实，以及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在马拉基的时代，百姓的敬拜是虚幻的，没有意义的。但是问题呢，不在神，而是在他们。有一次，我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那么在病房门口啊，他的妻子告诉我，医生说他快要死了。我进去看他，和他一块儿来祷告，跟他讲了一些话，不只是安慰的话，也要帮他的妻子啊，来确认他已经得救了。他对我来说，麦基牧师，我好冷啊，快要冻死了，你可不可以拿一个毛毯给我盖在我身上啊？我就照他的话来做了。其实那个房间呢并不冷，但那个病人觉得他自己快要给冻死了，他还责怪说他们就是不肯让温度啊开高一点儿。其实那个房间呢已经很热了。有很多人说他们去的教会很冷漠，但是你确定是教会冷漠吗？还是你自己也很冷漠呢？那么最好检视一下，因为这里的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出在神的身上。我想仔细的看一看真实敬拜的定义。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58章第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极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看到了吗？以赛亚时代的人呢，跟马拉基时代的人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也有相同的问题的。他们进食，他们刻苦己心，但是呢，神却不理会。以赛亚书58章4节经文说，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你看神说，我不在乎你们进食，或者是有没有遵守所有的礼仪啊，也不在乎啊你们跟别人去辩论信仰。他们只想在宗教上去辩论。我的桌子上呢常有一叠厚厚的信啊，因为有人呢想要和我来去辩论，或者是想要纠正我在教育上的一些观点。一般来说呢，这种信呢都写得很长，有时会有15到20页之多，密密麻麻的，让人看得很累。我不读那些信，总是把信呢就扔进这个垃圾桶里边。那么有什么好争的呢？争论或者是辩论呢，是没有益处的。你可以和我有不一样的解释，你尽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你和我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又认为我的解释不对，那么你只要为我祷告就可以了。当然我的解释有可能会错，你可要好好的查验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关于真实敬拜的一些定义。以赛亚书58:6-8，经文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好，你看以赛亚的意思就是，每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啊，你要确定你是表里一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神要看你的生命啊和你的敬拜是否表里如一。这是旧约圣经说到真实敬拜的定义。你看，除非你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正确的，否则仪式本身呢就没有价值。这是我们一定要谨记的，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正确。看起来好像以色列百姓可以试验神，可以逃过神的惩罚，但是呢，正如哈巴谷在他的时代所看到的一样，神在掌管着一个国家的命脉，神会审判他们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看到是谁在掌权，看到神掌权的轮子正在转动，我们就当呼求神他的怜悯了。神他正在做工，可惜呢，我们却还没有看清楚。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3:16，经文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住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啊，你看马拉基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那么换句话来说，有少数爱神的渔民，他们将聚集在一块儿，他们敬拜神，他们彼此谈论，他们在团契。马拉基继续说，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住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如果你读整本圣经，你会以为神在记录一些事儿。我不认为神在册子上啊来去记录一些事儿。神他绝对不会忘记事情的，他也不需要用册子或者是电脑来去做记录。启示录也提到神他有一个册子，神会涂掉一些名字。启示录3:4-5，经文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好，这个语气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段经文呢，也是启示录中啊很难理解的。我不认为神在天上有他亲自所记录的册子，但我们可以用神他所用的比喻啊来去理解神的一些话语。当神说神把得救之人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我也可以理解神把可以得到奖赏的人和被认可之人的名字记在册子上，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不认为啊神在天上真的有一本册子。启示录20说，当失丧的人被带到神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时，神的册子会打开。神有好几本册子，神有记载已经得救之人的册子。举个例子来说，这就很像过去啊在学校里的成绩单，只要你注册过，你都有成绩单的。 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名字就会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而且永远不会被涂掉。你有成绩单，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已经注册了，你要认真的得到好成绩，那么神会记录你的查经班的成绩。那么请问他会给你打几分呢？你的分数高吗？还是不及格呢？你怎么样为神来去活呢？你的服事又是如何呢？那么神会记录这些事儿。那么因此，当神对撒迪教会说，有些人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涂掉，名字要被注销，那么这是指服事，与他们的服事是有关的。很多人呢，都得到成绩单，但是有些人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及格的。在哥林多前书的3:11-15，保罗说，我们都要经过活样的试炼。如果一个人的服事是草木禾秸，他就要被火给烧尽，那么他得救了吗？保罗说，是的，他还是得救了，但是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么在天上啊，有很多人闻起来就满身的烟味儿，那是因为他们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他们的成绩单上没有成绩。马拉基说，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他不需要册子来做记录，因为他都知道，册子是记载他们的服事以及信徒对主的爱。救恩是白白可得的，是凭信心就可得的，不是靠着善行的。你信主之后啊，神便开始记录你的服事了，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纪念册呀，非常美丽，非常的美妙。那么在旧约啊，也提到了神的册子。在56:8，诗人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你看，诗人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你看，神知道你去了哪里的，以及你做了什么的。也许你的邻居、你的会友、你的牧师都不知道，但是神他却知道。在神来说，黑夜就是光。诗人说，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多么的美好呢？那位敬虔的母亲为他那个不听话的孩子就在哭泣，那么神就把他的眼泪装进皮带里。你能够想象吗？神会记下这些事儿的。有一个失望的童工，他正在哭泣，那是因为他的弟兄苦待他，神就对他来说，我把你的眼泪装在皮带里。诗人说，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你看，神用一本册子在记录着我们的生活。我认为这很像是一部电影，神会播放给我们看的，里边就记载了你我的一生。那么这和牧师在你的葬礼上说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工多么好的会友是没有关系的。我不想看我一生的影片，但是呢，我一定会看到的。马拉基书3:17-18，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你看这种表达真好，神有他的珍宝的，教会都在那里的。教会是重价买来的珍珠的。以色列人不重视珍珠，但是外邦人呢，喜欢珍珠。那么重价的珍珠就是主的教会，是他用他的宝血给买赎回来的。神有他的珠宝，他有很多的珠宝。神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么这是指那时留下来的信徒。我们这个时代和马拉基的时代呢，是一样，好像是末日。我们分辨不出义人还有恶人。可是呢，在神所命定的日子，在主再来的审判的日子，那么谁是真信徒，谁是假信徒，那么就显而易见了。在希伯来文圣经的马拉基书是没有第四章的。那么第四章是属于第三章的后段。可是在中文和合本以及英文版的圣经里头这短短的6经文那么就分成为一章了。那么在第四章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和公义日头的预言。 第一节是对大灾难时期的一种生动的描述。我们看马拉基书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好，那日临近，那么是指耶和华的日子，那届时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受审判。启示录六章八节就提到，世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啊会被除灭。神说，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那么这与还没有得救之人的死，以及死就是终结和被灭等教义啊是没有关系的。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的。圣经教导，不管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死了以后的身体啊都要进到坟墓中，但是心灵会进到永恒。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的。那么这节经文就教导我们，不信的人在大灾难时期啊，他们会来受审判，而且呢会从世界的舞台上来给除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灵魂层面的悲苦无告。所以人若相信自己是有灵魂的活物，就当知道灵魂不死，就当知道人死后的灵魂并非无知无觉，那么也就更应当知道，人需要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归宿，要么灵魂得救进天堂享永福，要么灵魂受罪的咒诅下地狱得永刑。您会选哪一个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和正巧，不是普通的